大家好，
好，早。
很感谢教会给我机会啊，在这里再一次能够来传讲神的信息。我们现在看的这张 slides 哈，就是我们去年我们教会有12位弟兄姐妹，我们到以色列，其中一个地方呢就叫伯特利。那么伯特利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观望台。那传说这个观望台呢，就是当初神给亚伯拉罕和雅各在那个地方应许的地方。我们如果看下面一张 slides 的话，下面一张 slides 哈，就是它上面有一些字，那些字呢，就是在说。他们上面第一段呢，就讲了说，《创世纪》13章14到15节，其实就在讲到说，当初亚伯拉罕还有罗德，他们在伯特利呢，因为他们的牧羊人呢有争执，所以呢，他们就要分开来，所以亚伯拉罕就让罗德先去选一块地，你知道罗德选的是这个索多玛、俄摩拉那块有水草之地。那么亚伯拉罕呢，选的是另外一边，结果呢，就在那个时候，神在那个以后就给亚伯拉罕祝福。这边呢，就讲到这个祝福，他说：“你的子孙呢，必向前后，你向前，向东西南北四面看，那么这些所看之地都是你的。”那么那个地方就是伯特利。那么后面另外一段呢，就是讲到我们今天的经文，讲到这个是这个。创世纪28章14节也讲到说，雅各神让他从东西南北这样看，就在那个地方，他所看到的地方都是他的后，都是给他赐给他跟他的后裔，而且他的后裔呢也向东西南北展开。我们看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呢，以色列人为了纪念神。在伯特利给亚伯拉罕还有雅各的应许，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设立一个观望台。我们在那边看的时候呢，我们真的看到东西南北，就是四面都很宽阔。他还想到说，这边可以去哪里，东去哪里，西去哪里，南去哪里，北去哪里，都看得很清楚。所以以色列人呢，就在那个时候祭一个观望台来纪念神对他们先祖亚伯拉罕跟雅各的应许。我们今天讲到这段呢，是因为我们今天的经文跟这个有关系，我就特别把它拿出来。然后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你的话语，感谢你让今天孩子有机会来这里能够分享你的话语。愿你的圣灵。高孩子的口，愿你的宝血遮盖孩子一切的罪跟软弱，让孩子能够守节清心的来到面前来传扬你的话语，也让今天听的讲的一同都蒙造就，让这个信息能够成为我每个人生命改变的时刻。孩子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我们在人生里面，很多人都有相似的经历，可是呢，每个人对那个经历的反应，并不一样相同，并不一定相同。那么，比如说，有的人呢，我们大家都听同一篇道，可是呢，有的人听了以后呢，就感动，他就信主。那么，有的人呢，听了那个道以后呢，他就决定要开始追求灵命的成长，甚至有的人呢。听了那篇道以后呢，他就将自己献给神。可是还有的人呢，他听了以后呢，没有任何的反应。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创世纪28章，讲到雅各他做这个异梦。那么雅各他做这个异梦呢，他就有一些反应。那他的反应呢，就让他生命改变。当我们遇到神在我们生命中一个特别的经历的时候， 或者你听到一篇特别的信息的时候，你的反应是什么呢？就会成为你我之间，我们决定我们将来会不会在这个经历里面成为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刻。我们在创世纪28章第一节呢，以撒呢给雅各祝福，他吩咐雅各不可以娶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他要雅各呢到这个他舅父拉班家去娶他的女儿为妻。那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好像雅各已经得到了他父亲的祝福，也肯定他的未来。可是呢，你知道这个祝福呢，其实在这个光景里面其实跟事实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从27章创世纪的时候呢，以扫他因为贪恋红豆汤，他出卖了长子的名分给雅各，那么雅各又用诡诈就是骗取了这个以扫的祝福。所以在这个光景里面呢，其实以扫是非常的愤怒，他甚至就说，如果当我的父亲以撒他现在已经 年老了，等他一过世呢，我就要杀雅各。所以这个话呢被他的母亲利百加听到了，所以呢利百加他就赶快告诉雅各，然后也告诉这个以撒，他说叫他赶快去他的父亲那边，因为他觉得叫他不要娶这边迦南的女子为妻。所以其实雅各呢，他也知道他做了这件事情，所以他心里面呢知道这个，他这个时候不逃的话，可能真的是他哥哥会杀他，因为他哥哥是这样的一个个性。那么他就带着那个逃难的心情，他就离开了别示巴。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创世纪，我们刚才念的28章第10节，这位雅各呢就照着他父亲的话出了别示巴，往巴旦亚兰去。那个巴旦亚兰就是往哈兰去，那么这个哈兰呢就是我们刚才念的那个巴旦亚兰。你知道从别示巴哈到哈兰就是巴旦亚兰有多远吗？我 Google 了一下哈，它上面写的是1000公里哈，就是差不多600英里的样子。当然它上面写开车只要13小时，可是你知道那个时候没有车子，对不对？所以呢如果你再仔细看看的话呢，它另外一个地图呢秀出来是它要850公里，虽然比较少一点，可是你知道850公里它要走多少时间？它要走30天的时间，要走30天的时间。那这个30天的时间呢，它走的是什么路呢？它走的是这个山基大道。什么叫山基大道？就是山呢那个最高的地方有一些突出来的地方，然后他们就把它开成一条路，那个路呢是一个山路。所以1000公里的路，然后呢他要走30天，然后又走的山路。你知道这个路呢是很危险的，因为那个时候古时候有野兽，也可能有强盗，或者有任何可能的发生的事情你都不知道。所以雅各呢他那个时候他的心情是一个逃难的心情，而且他是一个很孤单的心情。这个跟当初这个以扫给他的祝福完全相反，因为他如果得到祝福的话，他是长子，他应该在家里面继承，可是他现在却因为他窃取了以扫长子的名分呢，他必须要逃难。可以看得出来，一个人如果犯了罪以后呢，他所带出来的代价呢是非常大的，他必须要做为他所付出的这些这做的事情付出代价。可是你看得出来，就算这么一长段的路1000公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这一路上呢，这个路虽然很长呢，可是神 就那个路那么长，可是神的爱对他有多长多深呢、啊？多大，因为神都一路上保守他。那么在这个光景里面呢，雅各呢他就走了一段路，他走到那个我们刚刚看的这个地图，就走到伯特利。伯特利呢是从别士巴呢大概要走2天的路，就差不多60英里。他走到那个地方呢，他也不知道在哪里，所以呢他就在那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所以他就在那边住宿。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梦，那么神就让他看见这个梦呢有一个梯子立在地上呢，可是他的梯顶是接到天上，那么神的使者呢就在那个梯子上上去下来，就像这个梯，就像这个样的一个梦啊。他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梯子通到天上去，然后呢他看到神的使者呢在梯子上上去下来。你知道这个天梯哈，在古时候的文献里面它并不是一个没有记载过哈，它以前在这个米索波大米亚的神庙里面呢，它也提到这个天梯哈。那个天梯呢是可以连接天堂跟地府，在古埃及金字塔267号的文献里面呢也提到说，这个天梯它的功用呢就是将死去的王啊可以带到天上去，所以在古代呢天梯这个观念是有的，是代表说神呢跟人一个沟通的管道。所以当神在天梯上面跟雅各显现的时候呢，雅各知道这是神，这个是神，因为借着天梯呢让他可以看到神，所以这个是一个沟通的管道。可你知道吗，我们的神其实在新约里面呢他也向人启示，主耶稣告诉拿但业在这个约翰福音1章51节，他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他说你们将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我们看到这一节经文跟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28章，我们看到这个第12节呢就看到说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这边呢是说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一个是天梯，一个是人子，这个有什么意思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主耶稣向拿但业他宣告他呢就是那个天梯，他就是人跟神之间的那个沟通的桥梁，他呢就是旧约时候的预言，他就是那个弥赛亚，就是他要拯救神的百姓，要建立神的国度。我们看到我们在那个基要真理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个图画，就是天跟神跟人之间有一个十字架，对不对？那个十字架就是神跟人之间的中保，这个图画呢就在这里，就是因为神他亲自为了我们的罪呢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流出宝血，所以才能让我们相信他，就能够让我们因为亚当夏娃因为犯罪跟神的隔离，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我们能够重新恢复人跟神的关系。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耶和华他借着天梯的梦呢向雅各他启示他自己，那么我们在新约呢，神也借着主耶稣借着十字架的这个救赎来告诉我们，他就是那个天梯，他就是神跟人之间的唯一的通道。因为主耶稣说，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如果不经过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刚才讲到是说耶和华向雅各亲自启示他自己，那么神呢刚才读到说神给雅各 应许。他的应许呢，就是我们刚才第一个图像看到的，就是这个在伯特利，神以前跟亚伯拉罕应许过，他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他说：“你的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呢，地上万国都因为你的后裔蒙福。”那么神呢，也在刚才我们念的这经文里面，他在创世纪28章13节，他说：“我要将现在你所躺卧之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那么你的后裔呢，必像尘沙一样，也必向东西南北展开。”那么基本上，神在这个时候呢，对雅各重新再一次重申他给他的祖先这个亚伯拉罕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个不同的经文，一个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呢，就是说有子孙像海边的沙一样，而且呢得着仇敌的城门，万国并因他的后裔得福。那么给这个雅各的应许呢，就是说也是一样，他子孙像尘沙那样多，那么东西呢向东西南北展开，而且呢他的万国必他得福。可是讲到这件事，说你现在所躺卧之地我要赐给你，就在你躺卧的地方，而且呢我还要跟你同在，我还要领你回来这个地方。那么基本上你知道，这个神当初领亚伯拉罕出乌尔，就是我们这个地图右边，在这个幼发拉底河这一段这个米索布拿比亚平原这个地方，这个神领他出去到了这个哈兰，然后呢从哈兰又到了迦南，然后呢迦南又到了埃及，然后从埃及又回到伯特利，就在这个伯特利，神给他这个应许，就是说他的子孙像海边沙一样，像东西南北看的都是他的地。所以神基本上再一次就是在这里重申他对亚伯拉罕应许给雅各。那么所以在这个时候不一样的地方是说，我与你同在，我必保佑你，而且领你回到这个地方。所以他神很清楚告诉雅各说，你现在躺卧的地方呢，我一定会带你回来，这是我给你祖先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神非常的信实，他就是照着他以前跟他先祖所讲的，他照着他所给亚伯拉罕的启示呢，他再一次告诉雅各。如果你是雅各的话呢，碰到这样的情况，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那我们就现在提到雅各他的反应。那么雅各，我们刚才提到他要走，从别示巴要那个从别示巴走到1000里的路，走到这个哈兰，要到他的舅父拉班家里面去。那么这段路其实是不好走的，因为在那个古时候呢，一个单身的人，你知道，就算你一个人开车开这么远的话，开个13小时哈，你从别示巴开到哈兰，你开这么长的路啊，你也会觉得说一个人很疲倦，或者是你觉得很孤单啊。何况雅各呢，他也没有车子，他呢也没有什么那个娱乐，他就在一个人这样走。然后走到那个路上呢，他是那么孤单，他的心情又是逃难的心情，所以他对他前面要走下去才走了60英里哈，下面还要再走这个500多英里哈，可能还要走那么久，可能要走20几天的路。他呢心里面是什么样的感觉呢？他当然是觉得前面很不确定，他不知道路上会不会碰到什么野兽，会不会他去他的拉班家呢，舅父家呢，会不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他都不知道。可是在这个时候，神就在这个时候确定跟他讲这个启示，他这个天梯的异梦啊，告诉他。所以雅各第一个反应是说：“哦，神真的在这里，神真的在这里，而且神不但在这里呢，神还给他一个应许，告诉他说他这个将来呢会带他回来。”所以如果你是雅各的话，你的反应是什么？你是不是觉得神这个时候真的是很奇妙，这个经历让你觉得说，我的觉得我心里很舒畅啊，我觉得很觉得很前面有这个有光明哈，觉得我很确定神给我的应许，不只是我父亲告诉我，不是，而且是神亲自在这个时候告诉我。所以雅各的反应是啊，神真的在这里，神真的在这里。 那很多人信主其实都像雅各一样，我们都走到一些人生的难处，或者是走到一些人生的低谷所以有人说，这个人的尽头是什么？神的开始，对不对？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始，所以其实我们常常认为说，我们人的尽头，神的开始，其实常常以为说是我们找到神了。其实从这里看呢，是神给雅各启示，是神先找到我们，也像主耶稣跟拿单叶启示一样，是神先向他启示。OK，那么，这里我个人也有一项的这样的经历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呢，我一直很想出国，当然我很想在美国能找到一个工作，能够换一个环境，所以我那时候在台湾，我念的是电子工程系，那我很幸运的，在我出国以前，我找到一个工作，我找到一个美商的公司，Texas Instrument，就是德州仪器公司，我在那边做了2年时间，我也攒了一些钱，那么也后来呢，我申请了很多学校，我终于申请到一所就是在那个麻州的这个公立学校那我那时候心里面觉得很高兴，我已经好像我的美国梦已经往前走了一步那我心里面就觉得说神是很眷顾我。可是我一去那个念书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在台湾念的是电机但是在美国因为电脑很吃香，在那个时候，那么我就想要换一个系，我就换成电脑工程系。可是呢，我一开始念的时候，我在台湾并没有准备，因为我做事的时候完全没有在准备念书，所以我第一学期念得非常糟糕。那我那时候心情是非常的低落，就觉得自己很孤单我觉得自己我也知道前途不知道怎么样，因为念得这么糟糕，那我是不是还能够在美国待下去呢？所以我那时候的心情是非常的沮丧。那么我本来想要去这个加州，我这边有个亲戚在南加州，他要找我们出去他家玩，就是我阿姨。可是我那时候呢，觉得我心情很沮丧，我就想说，我还是在家闭门思过好了。所以我那段寒假时间，我就在家里面，我每天呢，就是在夜阑人静的时候，我打开圣经，我就读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也带了一些在台湾的诗歌，就天韵的诗歌，包含这个示爱啦、风和爱啦这些神的爱。我就在那个孤单的时候呢，神都借着他的话语来安慰我，而借着诗歌呢，给我很多的力量，所以在那段时间呢，我就开始对神很有追求。然后呢，我还相信，就是说，虽然我在这个困境里面呢，我相信神呢会像以色列一样，带以色列人出埃及一样，他会带领我出这个困境，他会让我过这个困难难关，过红海，而且会让我走到迦南地。所以我那时候对神信心，我慢慢建立起来。然后我也开始参加我们那个学生团契的一些聚会，然后也听牧师的讲道。那么，可是呢，过了半年以后呢，第二学期呢，我开始念的比较好一点。但是过了半年，一年以后呢，我们开始就是我的钱快用光了。那这个时候就面临很现实的问题：我是不是要去跟家里要钱，还是我要就是继续去非法打工？因为那时候学生是不能打工的。那么我那时候跟我的那个团契的弟兄呢讲，他说：“那你为什么去申请学校的这个助教呢？”我心里想说：“你要开玩笑，我成绩这么糟糕，我怎么可能申请到助教？”可是呢，我也没有其他路可以走了。我就跟神祷告以后呢，我就提出申请，然后呢，我还去打电话给系主任，跟他讲说我要申请助教。结果呢，没想到居然这个暑假了还没有完以前呢，我就拿到了这个助教的这个半工半职的助教就是，他一个月还给我330块钱。最重要不是这个钱，而是我的学费全免，我不用交学费了。那时候学费也是不便宜，然后我就不用交学费了。所以我就发现神真的太奇妙了，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我的成绩这么糟糕，我还拿到助教？那么你知道这个对我的一个信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激励，因为我那时候对我自己。本来我对我的学业没什么信心，可是我因为当了助教以后呢，我对自己呢，我就开始自我激励，而且呢，对我开始呢，我对我自己的学业，我对神，我都开始重新有不同的，一开始有不同的信心，我的信心开始我的生命开始有点翻转，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你们 或者慕道朋友，你们都可能有一些这样的经历啊，在这个孤单的光景里面啊，在孤单的光景里面呢，你经历到神，你经历到神那个很奇妙的作为，那个是不能去解释的，那个没办法去解释。那么在那个时候呢，雅各也是同样的反应，他说神真的在这里。我想你也会有他的反应，说这是绝对是神迹，这不可能是人能够做到的事情。所以雅各呢，他除了一个害怕说神真的在这里，他知道这是神的殿，天的门以外呢，他还做什么反应呢？他就采取行动。那么他采取什么行动呢？他开始把他所整的那块石头呢立作一个石柱，然后呢他浇油献祭。那么这个立石柱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我们前阵子许长老也在我们教会传讲约书亚记，对不对？当那个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呢，他们是怎么过的呢？他不是涉水而过，而是这个约旦河怎么样分开了，对不对？分开以后呢，他们过去以后，他们怎么样？神吩咐他们就要把这个约旦河里面的石头，一个支派拿一块石头来，然后他们把它堆积起来。为什么要堆积起来呢？一个放在约旦河里面，一个放在对岸，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要来纪念神在他们中间行的大事，要纪念，因为我们人是容易健忘的，还要纪念。所以雅各同样的，他立石柱做一个纪念，他纪念神在他生命中的一个经历。他而且还浇油献祭。你知道浇油呢？以前古时候以色列人呢，他们出去的时候呢，他们常常带一瓶油。他们碰到这个地方，他们就浇油，是代表说分别为圣。那么雅各呢，就觉得这块石头，这个是一个神同在的地方，神显现的地方。他这个是认为这个是圣地，他就浇油献祭，向神敬拜。所以弟兄姐妹或者慕道朋友，当你经历到神的时候呢，你的感动是什么？你除了心动以外，你有没有行动？雅各呢，他是有一个行动，他就是立石，他纪念神在我们生命的作为。我们常常说要数算神的恩典，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当我们数算神的恩典的时候，你碰到困难的时候呢，你会记得神以前的作为，那么你就有力量再继续走下去。雅各就是这样，他立石柱，他纪念神，他浇油献祭，他把那个地方分别为圣。我们有没有这样做呢？这影响到我们将来是不是能够面对更多新的挑战。所以他的行动是立石柱、浇油献祭、纪念神、荣耀神。你知道每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神迹的反应呢，其实并不一样。那么我在那个时候刚念书的时候，我是在 Massachusetts， 就是麻省。我在念那个研究所的时候呢，我有一个同学，他跟我一起参加那个地方的福音营哈。我们在纽英格兰有六个州，那他参加那个联合福音营呢，他听到那个主要讲员徐华医生呢，他提到那个猫生观，他想要人就像猫一样，他说饿的时候呢就想要去吃就叫，然后呢吃饱了以后就玩耍。玩耍完以后呢，到了他需要交配的时候，他就开始叫春。然后他的生命呢，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目标，他好像就是一个人生就是游戏那样子。他说这不是这样子，人生不应该这样活的。然后他就跟他解释，然后他就感动，他觉得说我应该信耶稣，因为耶稣在生命中会改变。所以呢，他那时候有感动，他就举手，他有决志。可是呢，回来以后，我过了一段时间，我看他没有受洗。我就问他，为什么绝志不受洗？他说你知道吗，我在那个接骨眼，在那个这个场合里面，大家都在跟我看到就是绝志，然后那个在那个场合里面，我是一时冲动，你知道吗？但是我现在后悔了，我现在不想去受洗了，我觉得我要冷静一下，看看是不是这样子。你知道他这样一冷静下来以后呢，过了多少年以后，我在加州碰到他还是没有受洗。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人常常你觉得好像理所当然的事情，神感动你的时候，你觉得这是理所当然。可是你知道，当我们人消灭那个圣灵感动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就会变得越来越刚硬，越来越刚硬，就越来越不容易看到自己的罪，越来不愿意向神认罪。所以心动没有行动，就是一个样的结果。你看到启示录，我们看到启示录的七年大灾难里面，在第六灾的时候呢，看到那个人啊，被那个大的灾难，就那个天的那个石头山崩下来，他们 对神的反应是，他没有看到那个是因为神对他的一种警示，他没有愿意不愿意悔改，而且反而向神呢怒目相视，非常愤恨神啊。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人的心在那种末世的时候会变得很硬，会很刚硬。人在神给你机会感动的时候呢，你不要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因为那个圣灵的感动不一定会再存在，人的心会越来越变刚硬。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人要把握住那个时间。当神，你经历到神的时候，你要对神有反应，你要有行动，才不会跟以前一样，而是造成我们，而是让我们的生命呢，就会有一个改变。那么，神除了那个雅各，除了这个郊游，在这个砾石郊游献祭以外呢，神他还把那个地方呢改成伯特利。伯特利呢，就是天的门，神的殿啊。所以雅各在那个他整石头的那地方呢，那个地方本来没有名字的。那么后来人家知道那个地方叫路斯。可是因为雅各经历到神了以后呢，他就把那个地方改成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殿，因为那个时候他经历到神的同在，他经历到神跟他同在的时候呢，他就认为那个地方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他就把它改成伯特利。所以哪边有神的同在呢？哪边呢？就是一个圣洁的地方。那么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领受了耶稣基督成我们的救主的话，我们就领受了圣灵在我们里面。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不受限制，我们可以在任何地方敬拜。我们不像古时候以色列人一定要到一个圣殿或者一个地方来敬拜，我们随时都可以敬拜，因为我们的圣灵在我们里面，这是一个多么宝贵的事情。而且圣灵会随时提醒我们、安慰我们、赐给我们力量。所以雅各的另外一个行动呢，就是把那个地方改成伯特利。然后呢，雅各在那个28章的这个20节呢，他说他向神许愿，他说：神如果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的回到我父亲的家呢，我就必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石柱的石头也被为作为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呢，我必将1/10献给你。雅各就跟神有一个许愿，他说：如果你带领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的话呢，我就做这样的事情，我会奉献1/10，我会让这个地方成为一个神的殿，来建立一个殿，那么承认耶和华是他的神。我刚才提到那个例子，我在美国第一个那个拿到那个半职的那个助教的工作，那个工作呢改变我的生命。可是后来呢，我有机会，就是我后来毕业以后呢，我想申请在加州另外一个学校，因为我不很确定我到底是不是能够在加州找到事。那时候我们学生在外国学生在美国是申请那个 practical training， 就是实习。那么如果实习一年找不到事呢，我可能就要回去。那么所以我就申请个另外一个学校在加州，而且也把那个成绩单将来用作我找事的一个凭据哈。所以当我申请成绩单的时候，我很 surprise， 我很惊讶，我看到我原来那科当掉的，你知道我拿到什么吗？我拿到 A， 啊，我说怎么有这种事发生？难怪他给我 TA 啊，可是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呢？那么我就后来发现呢，原来在我班上呢有另外一个跟我同名同姓的英文名字，他的 first name 叫 TZU， 然后呢 -WEN。然后他 last name 也叫 Chang，C-H-A-N-G， 唯一不同呢，他的那个 first name 叫做 Terry， 我叫 Peter。可是呢，当他申请的时候呢，他的中文叫做张祖问，祖先的祖，那个三点水的问，我叫张子文。结果就这样子，他那个注册组呢说，哪有人成绩当掉还申请 TA 的呢？一定是他成绩是搞错了，所以就给我拿了个 A。你知道这个 A 对我的生命有多大的改变吗？我就是靠这个 A， 我整个成绩单就非常好，我还申请到这个加州的学校。那么我也后来用这个成绩单，我就申请到我第一个工作。所以你知道， 神真的是让我经历到另外一个奇妙的事情，真的是不可思议啊！怎么会有这种事发生？如果你说这个事就是只是偶尔发生的话，我觉得这个太巧合了，对不对？完全是不可思议。这就是神在我生命中的另外一个经，就是一个这个奇妙的经历。这个经历让我没有办法忘记，让我没有办法忘记，让我心里面觉得说，这个我一定要像雅各一样，我要怎么样？我要开始立石柱，然后我要浇油献祭，我要纪念神在我生命作为。后来我就在我们教会里面，我就见证神这段时间，那段时间对我的一个奇妙的经历，我也把我这段经历写在我们那个教会的期刊里面。然后呢，我也参加教会的诗班，我来赞美神，因为这个太奇妙了。如果你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呢，你的反应是什么呢？这个反应很重要。你是不是像雅各一样，你感谢赞美神，你要数算神的恩典，你要再经历到神的这信实。所以这个经历可以帮助我继续走下去。哦，我们不能忘记神对我们的生命中的这些奇妙的经历。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你是不是像雅各一样，也是能够浇油立石柱献祭来纪念神？那当我把这个神迹哈告诉我父亲的时候，那我父亲其实他已经他已经是受过洗，可是他一直没有真的得救。怎么说呢？因为那时候很多人跟他传福音呢，他就是觉得很烦恼。他说：“我受洗以后呢，你就不要来烦我了。”所以呢，他是受洗了，可是他呢认为这个人死如灯灭，他也不认为说有什么神迹，他就觉得这个是。我跟他讲，他说你没搞错，他说你一定做什么好事啊。我说哪有做什么好事？他说你记不记得以前你看过那个评剧，他说那个国剧啊，他说有一个人上京赶考啊，他上京赶考呢，他去考状元，结果呢他写得非常好，可是就是差了那么一笔画，那个笔画呢缺了，就他没有写上去，结果呢那个主考官就把他的考卷就丢下去不要了，说考得很好，可是缺一笔就不行，没有完全。结果呢过了不久，那个考卷那个又跑上来，跑到桌上来，哎，考上来。他说这个怎么样？这个缺那笔画的没有缺了，为什么没有缺呢？他说哎，上面都是蚂蚁把他那个笔画给填起来了。哇，这个奇怪，他说哪有这种事情，巧合，丢下去就又跑回来，又跑来一看，那个笔画上面都是蚂蚁。他说连续这样丢了3次，他说这个人一定做什么好事，所以他就把那个人召了，他说我给你录取做状元，可是呢你告诉我你做什么好事。他就跟他讲说，他以前在这个赶考的时候呢，在路上，他说有一天下雨，结果那个有一个女生在那边也躲雨，结果他对那个女生没有任何的歹意，然后呢就这样过去了。我说爸，我哪有这么好啊？我说我没有做任何好事啊，我说我就跟雅各一样啊，我说我不是窃取长子的名分，但是我说这都是神的恩典啊，神给他的这个祝福其实就是因为。他不配得，可是给他神给我的这个东西，完全我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是我们人，你知道，我们人就是这样想，我们认为说，哎，神这样祝福你，你一定做了好事。比如说，你听那个真善美的故事 ，Something in my youth, my childhood, I must have done 什么 something good， 对不对？我一定做了什么好事？不是啊，这是神的恩典啊，这完全是神的恩典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其实很多基督徒啊。他说我不能受洗，我不能决志，为什么？他说我不够好，他说我的行为不够好，我做了基督徒，我决志以后，别人看我的行为，他说你这样的话让我觉得我实在不能去决志。你知道吗？我们没有一个人够好，如果现在我要够好的话呢，我现在还是不信，我不能够做到够好才能够信神。因为神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是因着信，不是出于什么行为，然后免得有人自夸。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向神说，我因为我的够好，所以我才信神。我够好的话，神就不需要来了。我们就是因为我们不够好，我们有这样的软弱，就像雅各一样，他窃取了长子的名分，他犯了这个罪，可是神还是祝福他，因为神让他走这样的路，不管有多远，神还是跟他同在，就是因为神给他额外的恩典，不是他配得，是因为神有恩典。所以不要让为这件事情让你的行为成为你信神的一个拦阻。那雅各呢，他说这个 雅各呢，他说那个就是神，雅各跟神说，如果你让我平平安安的回家呢，我就你以为神。所以在这一段路里面呢，其实雅各其实是他走的是很不容易啊，他那个走了1000里的路，走到这个哈兰，然后呢到了拉班家，你也知道什么事发生，对不对？神并没有让他马上回来，他在那边怎么样？他为拉班做这个放牧，然后呢做了多少年？20年，然后拉班14减他的工资哈。可是呢，就在这个时候，雅各呢，他还是当他回来的时候，后来神带他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是照着神那个他对神的应许，他还愿了，他就还愿了。那他去还愿呢，就是说他知道神，这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他就在那个伯特利呢，就开始照着他当初那个应许呢，他就开始在那个地方筑了一个坛，而且他筑了坛以后呢，他还把他的家人的所有的神像呢，都把它收集起来，然后就埋在一个伯特利的橡树下。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头以后，我跟我的家人，我们单单来敬拜神。那雅各对神的这个恩典呢，他有一个还愿，对不对？他有一个还愿。所以我不知道在座各位，你有没有碰到这样的这个恩典哈？当你有跟神在困难的时候，你有许愿过啊？你有许愿过？那么我们圣经上讲说，许愿必还。神呢，他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也要信实。我们照着神的应许，我们要还，我们要照神的应许来还愿。那么，所以雅各呢，他就照着神的应许还这个愿。那我们看到这个雅各，其实我们也提到在拉班家里面，他这个受的这个苦哈，他受的这个苦，那个他那个在他说他20年之间，他的那个驾驭这个日晒哈，他都在那边做，然后呢，拉班14改他的工资，对不对？然后呢，他呢，他的本来要娶这个拉结，就给了他利亚，对不对？然后呢，他就他的他们的这些受的这些苦，但是你知道，他在那个时候呢，他并没有这个忘记神的应许。神那时候，可是神并没有带他回来。20年时间，他在拉班家里面。那么，我们就想到说，如果今天神他没有祝福你，他没有照着那个时候雅各给雅各的祝福，他就是说他没有照着我们的祷告应许我们给我们所期望的东西发生的话，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啊，雅各他的祷告其实是一种有点像交易的。他说：“如果你今天祝福我，让我一路上平安，给我食物吃，给我衣服穿，让我平安回家，然后呢，我就敬拜你。那么，如果今天神没有这样祝福呢，那么我们是不是就不信神呢？我们会不会有反应？而且，如果甚至没有祝福，还有一些遭遇到一些这个人生的一些困难哈，甚至比如说健康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失业的问题啊，职业出问题啦，或者是你家人的有些突然的过世啊，这些事情都会影响到我们对神的感觉。我们到底相信神还同不同在啊？是不是因为没有这个祝福，神就不再是我们的神了呢？就像约伯记讲的，他说那个约伯他遭遇这么多的苦难，可是呢，他说那个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是配得这个赞美的、荣耀的。可是呢，他的太太说呢，你还是诅咒神，然后死去吧，因为呢，神没有这样祝福，你还信他干嘛？我们就在这个光景里面，如果我们碰到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光景里面，我们今天对神的信心还是不是能够继续坚持下去？因为神没有说天色常蓝，但是神保守我们，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我有这样一个经历，当我在那个2013年呢，2014年的时候呢，我有2年的时间我没有工作。啊，我那时候呢，我的母亲在2013年9月呢死亡，然后呢，她的过世呢，让我觉得非常的难过。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哈，你有经历到你的父母亲过世的，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有这样的经历哈。我跟你讲啊，那个经历你如果没有经历过哈，你不能了解，那个感觉哈，就好像你的人生整个变了，你的人生整个不一样了，那种失落的感觉啊。那种难过的感觉啊，尤其是我跟我母亲啊，我们是从小相依为命，因为我父亲呢，他在 我很小的时候呢，他就去外面出差。后来呢，他14岁回来的时候呢，他就抛弃我跟我妈妈。所以我跟我妈妈是从小相依为命。那我从小呢，就对我妈妈是非常的，就是对她是非常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我跟她很难去分割哈。那她来这边呢，我也照顾她，每天每个礼拜都去看她。那当她一旦过世，而且她是很健康，她没有任何的这个疾病，除了她 mental 出了问题，她有一些 depression。可是他当他一旦过世的时候啊，我的心的感觉就是好像整个世界都变了啊。那么再加上我没有工作那么久的时间，那我怎么找呢？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里面对我有很多照顾，然后常常说：“哎，你去找这个工作，你去找那个做一个什么教书的工作，或者你这个做什么工作。”然后就很多很多照顾。可是我怎么试就是没有，我怎么试就是没有。到底我在想说，神你到底存不存在？你到底存不存在？你到底你说你那么爱我，那么照顾我，那我在这个光景里面，为什么会让我这种事发生？而且呢，在我为我母亲这个准备那个追思礼拜的时候呢，我那时候熬夜，结果后来我的那个整个腰都不能动啊，就是健康也出了问题，所以我的心呢就感受到那种神好像跟着好像已经离弃我了，感觉上是没有让我真的看到那个祝福，反而让我真经历到这么多的困难。我想弟兄姐妹，你们有这样的经历的时候，这也是一个人生都会有碰到的事情。但是呢，就在我母亲过世9个月以后呢，我父亲在2014年呢，他的6月份，他也是家里人说他病危哈，病危就是说他那个时候呢完全失去知觉。那我在那个光景里面，我就做一个祷告，我实在是觉得我为他做了很久的祷告。我虽然他是对这样对待我跟我的妈妈，可是我一直纪念他。我真的希望他能够早日得救，能够悔改。所以我为他祷告了已经20多年了。可是，在那个光景里面呢，你知道我碰到一个困难的地方，是我没有那么多的，我觉得我在财力上我有个困难。然后呢，我也不知道他去那边看他有没有什么能够机会传福音，因为他那时候是昏迷不醒。所以我困难一个很大的困难，后来我就问许长老，许长老说你应该去，他说钱呢以后还可以赚，他说这是机会呢就难得，所以后来我就做个祷告，而且我向神有一个许愿，我就离开了，然后我就赶回去台湾。可是呢，你知道神真的很奇妙，神就在我回去呢几个小时以前呢，到台湾几个小时以前呢，我父亲他突然他就从有加护病房啊，转到普通病房，他恢复知觉了。那么我去那边呢，我时间也没有很多，就在那边待下来。可是我有机会，在他有脑袋清醒的时候，我就跟他传福音。你知道他在那个时候，他看到我非常激动，他看到我非常非常激动。然后呢，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马上就悔改，就觉知。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太奇妙了。我为了这件事情祷告了20多年哈，让我在我人生最绝望、最低谷的时候啊。我觉得神好像不看顾我的时候呢，哎，居然我的父亲，居然神让我看到这么多年祷告，就这样子，在这个节骨眼里面应许了，你说是不是奇妙？这个实在是神的奇迹，神的作为哈。那么我那时候还有点不太相信，因为他一直告诉我说人死如灯灭哈。那么我后来就再过了1个多月，就是2014年7月份了，那他过世了，那我回去参加他的丧礼。我在那个丧礼里面呢。他说那时候住在一个天主教办的这个疗养院里面，那个时候是个神父，他在那个丧礼里面，他事后告诉我，他说他你父亲呢有一阵子他失去知觉，不是失去就是他在病危的时候，我去看他，他以为我是你知道吗？他是就叫你的名字，一直叫你的名字，然后呢他说什么？他说那个他说。我做错了，我要向你那个，我要向神认罪悔改。他一直哭泣，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很确定，你知道吗？我非常确定，而且我看到他在丧礼的时候呢，他的脸是一个笑容，你知道他这个笑容，你可以感觉出他是真的得救了，他是真的得救了。所以我觉得非常感动，我真的是非常感动。我说，如果我当初在去台湾以前，我跟神祷告，我说如果你能让我父亲那么多年能够信主的话，我就奉献给你。所以就在那年的暑假，我开始在海外神学院，我开始念神学，我把我自己奉献给神，因为我知道那个事情， 我在那个时候，我虽然没有工作，我虽然没有一个 full time 的工作，我找不到我以前做其他那个比较高薪的工作，可是我仍然相信，没有什么事情能够买得那个永生的生命，那个永生是永远跟你的家人在一起。我们今天就算再怎么父母亲再怎么长寿，可是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因为这是一个人的定律。可是你知道，永恒的生命是没有办法用钱买得到的，那个生命是永远可以跟他在一起，这可以补偿我多年我父亲不在家的那种渴望。我觉得这个是太宝贵了，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事情呢，是让我能看到永恒的价值。我们可以永远跟神在一起，永远跟我们的爱的亲人在一起，当他们一起信主的时候。所以这个信主对我来讲是非常重要，虽然我没有得到我需要的东西，我在我的工作，在我的这个各方面，我还是没有得到那个应许。可是呢，我相信那件事情，所以我就愿意决志，我就愿意去把我自己奉献给神。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呢，当神呢没有满足我们的这个祷告的时候，没有能够让我们的这个祷告得到应许的时候呢，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常常为了今生啊，我们看重今生，因为很现实嘛。今生东西你抓得住，未来东西你不知道。你今天当然要抓住现在东西，可是问题是，如果我们信神，我们只是在今生有指望的话，我们就比不信的人更糟糕。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未来的盼望的话呢，我们就比未来更糟糕，而且我们就不比不信的人更糟糕。而且就算我们神在这个世上给我们一些困难，我们想到神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他的鲜血为我们流，那是他的爱，而且他赐下这个属灵的福气。这个属灵的福气呢，就是在我们今生就可以享受得到，这是个多么多么宝贵的事情。这光是这些救恩，光是这些属灵的福气，我们就应该一辈子感恩不尽。虽然我们在世界上有这些碰到困难的苦难，何况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我们这个至战至亲的痛苦啊，比起将来极大无比荣耀的，就算不了什么。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看到雅各哈，我们看到雅各，他神就应许亚伯拉罕，给亚伯拉罕应许，他的应许就实践在雅各身上。神他是一个这样的神，他没有忘记他所说的话，他所答应的事情，他写在圣经上的事情，没有一件事不应验。我们看到，我们刚才以前也讲过，我们圣经上所有的预言，已经有 90% 超过90%以上都已经实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他说成就成，他命立就立。未来没有发生的事情呢，只是时间的问题，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我们看到神是这样一个信实的神，那么我们就应该相信神他的应许，他所赐给爱他的人是眼睛没有看见，这个人心不能思想的，而且呢是将来在天上的这个永恒的生命跟极大无比的荣耀。我们就是应该有这样的盼望，我们就应该不是只看今生，我们要相信我们永生，神是信实的。因为还有 10% 不到的这个应许还没有实现呢，就是耶稣基督再来时候就有一个审判。所以我们的神他是信实的，他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当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谷底的时候，完全是看你从哪一个角度去看事情。如果你只看今生的话呢，可能你就会失望，可是你有永生的盼望，你有一个将来美好的，你相信的话呢，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就能够坚持，我们就能够抓住神，我们就不会不动，我们就能够不动摇。我们今天讲的是生命改变的时刻，我们讲到说神像雅各的启示跟应许，然后我们也讲到说雅各他的对神的反应，他是怎么样的立石柱纪念神，向神许愿，然后他还愿。我们也讲到当神没有祝福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样，所以这个反应呢就成为一个我们生命改变的时刻。就像我当年我经历到神以后我的反应，所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再做个祷告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好不好？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学到雅各，他在经历到神以后，他的反应，他的反应成为他生命改变的时刻。我们中间也许有弟兄姐妹碰到生命的难处，碰到一些我们祷告没有应许的事情。我们求神继续的将这个盼望赐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坚定我们对你的信仰。我们不只是看今生有指望，我们更看到来生有更清楚、更清楚、更信实的应许会实现在我们身上。因为信耶稣，有耶稣就是我们人生一生最美的祝福。我们相信你的话是信实的。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的朋友，你听了这个话语，你有感动，我们也希望你愿意做一个祷告，跟我一起做个祷告。因为你的心动呢，也需要有行动来反应。我们就来做这样祷告。天父，我相信你爱我们，你差你的独生爱子耶稣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舍命在十架上。你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天梯，就是我们人跟神连接的唯一管道。因为他说他是道路、真理跟生命，没有人借着我能够到天父那里去。如果今天你听了这个信息，你的生命有感动，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的救主，你也相信耶稣基督为你舍命在十架上，那就求你，就请你跟神这样默默的祷告。我们相信，如果你有这样的祷告的时候呢，我们就先恭喜你，因为这个事情将会成为你生命改变的时刻。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